我们的牧师、师母，还有各位贵宾以及我们的慕道友，大家平安。很高兴因为慧颖老师，所以我可以来到这边和大家分享神的爱。但是呢，职业病嘛，想要先来做个小小的卫教，所以想我的题目是与疾病共舞。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行医的路上，让我深深的了解到。唯有与神同行，才能与疾病共舞。那我想先请问弟兄姐妹，早上还没有吃早餐，你就先用水配你的保健食品，或是呢，你就先喝超过100 CC 的任何的流质啦，水、豆浆、咖啡、牛奶、果汁、精力汤等等的，请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一般没有听过我演讲的都会举手。我不晓得你们胃好不好，但是呢，我都会告诉我的病人呢，或是我的朋友，切记哦，空腹喝大量的流质。大量是多少呢？水也是流质啊，也不要空腹就吃生冷的水果餐。好，我想大家都是网络的爱用者，他说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可知道从103年以来，我们的食道癌进入前十大排行榜，所以你要好好爱护你的身体。这个我们胃的食物呢，食物在胃里面呢大概停留2到3小时，那最多不会超过4个小时，所以经过了一个晚上，请问你的胃里面还有食物吗？没有啦，对不对？都已经到小肠去了。那当你胃里面没有食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没有胃酸？胃酸已经轻微分泌出来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吃温暖的食物，什么是温暖的食物？很多人都不会吃早餐的包子、馒头、三明治、饭，这些都可以，面包。可是很多人不吃这个，就直接喝水。你只要喝超过100 CC， 太多的流质刺激胃，你就会大量分泌胃酸，胃酸跟水上冲就胃食道逆流。所以很多人这边老是这样，其实有30%的人去看耳鼻喉科，发觉他是胃食道逆流。那再接下来在中间，你就会胸闷不舒服，有老人家以为他得了心脏病。然后在胀在中间，你就会因为你稀释了胃酸，所以你会产生消化不良的症状，可能胀气，可能打嗝，可能拉肚子的。有人用空腹喝水来通便，但是小心，你的胃可能就会坏掉了。所以呢，你看小小的一个这个喝水的一个资讯，如果你喝错了，却是造成日后疾病的元凶。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智慧才可以来判断这些网络的留言。请问智慧可以从哪里来呢？喂，大家都知道从上帝来。在这个我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以为我只要努力不懈，我就可以获得知识，我可以拥有能力，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但是认识上帝之后呢，我发觉唯有与神同行才能够与疾病共舞。为什么呢？我想每个人都需要智慧，不管任何行业，因为在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的好朋友慕道友，真的唯有认识耶稣，你才会获得真正的智慧。这题是有小礼物的哦，上一题已经有人猜对了，好像是第三个。请问猜猜看，我从小的愿望是什么？礼物已经在我们师母那边了，你们可以先不要讲，先举手，不然你们没举手，被答案被人家听到。来，一二三，有没有人要猜的？不要客气啊，没有人要猜。哎，有人。哦、oh, ，no， 再来第二个。哎呦，第二个就答对了，答对了。我从小的愿望呢，就是贤妻良母啦，吼，我虽然小时候功课是名列前茅，但是我胸无大志，吼，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贤妻良母，那可以从事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我努力的目标。那为什么我的心愿会是贤妻良母呢？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就是拥有美满的家庭，所以我才会向往这么平凡的 家庭。那么有没有人知道我大学是念什么科系的？也可以猜啦，因为还有一点还有奖品。对，有没有要猜啊？错。来，第二个，有没有要举手？错。最后一个跟一有关。哎，错了，礼物送不出去。这是什么呢？我是念台大兽医系的。那为什么从兽医变中医呢？我相信那个上帝呢，借由我妈妈的手，为我安排了一条最适合我的道路。就在我们大三那一年呢，有兽医针灸学。大家想想看，当西方医学没有传过来的时候，人跟动物都是吃什么呢？吃中药啊。所以我母亲就说，我母亲，对不起，我母亲不是庄淑琪博士，因为从我当医生，很多人以为我是她女儿，我妈妈姓吴，我是跟父姓。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就先去跟一个老国医学针灸好了，叫你上课就不会害怕。所以呢，我就大三暑假就去学了中医。没想到我越学越有兴趣，白天就念兽医的课，晚上念中医的课。然后在我们实习医院呢，那时候就有一条17、18岁的老狗。有养过狗狗的人吗？你们知道狗狗17、18岁是人的几岁？大概乘7或乘8，是8、90岁了。他得了一个病叫做老年性腹泻。什么叫老年性腹泻？他已经没有功能了，他一直拉肚子。那今天不管人或动物一直拉肚子，要做什么样处理？会不会脱水？就要点滴嘛。所以在我们家畜医院点滴了2个礼拜，还是在拉肚子。那主人就说，那只好给他安乐死。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只小小的博美狗，我就把它带回家吃中药。就没想到吃了2天，它就开始不腹泻了，然后就病情就好像好转了。我就带回去再给我们教授检查，因为它是一只老狗嘛，它就有白内障、高血压、心脏病，反正人有的年老的病它都有。后来就跟那主人说，你的狗狗可以活下去了，但是要长期中药调理。那主人就说，那你带回去养好。所以就多活了2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最近因为中医的那个中毒事件，所以很多人就害怕中医。其实那只是个案。如果中医真的中药每个都有毒，那这只狗早就怎么样？早就死了，怎么会多活了2年呢？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但是一定要找医师。所以呢，很顺利的我大学念毕业了，1年呢就跟我们在学习的大同校的学长就一起到美国去，就结婚了，然后就到美国去留学。那想说，在美国怎么念中医针灸学院呢？刚好有大陆的教授去那边开立中医针灸学院，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就读了中医学院，然后我也考上，也取得了这个博士的学位，然后也考上了加州的中医师执照。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同学想要合伙开业，我也在加州洛杉矶开业过几个月。那虽然我胸无大志，但是一切我是都会是去做计划。然后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大陆大概7个月，我去7个月在那边医院跟着见习。那么回来之后呢，也快30岁了，感觉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怀孕了，就也很顺利的81年82年就生了哥哥跟妹妹。那83年先生也念毕业了，就想说啊，还是回台湾好了，所以我们就回台湾。那么我虽然有美国的执照，但是我要考台湾的执照，所以在85年我就考上了我们台湾的执照。那86年就开受训之后就开始行医，所以先生是工程师，然后我是中医师，所以我们成了呢令人称羡的双薪家庭，感觉上我好像很幸福。可是呢，礼拜四的地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它的震撼力啊？有没有害怕？有一点点哦，哇，那大家还蛮厉害的。我们家是12楼，每次地震就天摇地动，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就在88年的这个，88年的大概冬天的时候，秋天那个时候那次发生的921大地震，结果呢，我的婚姻呢也在因为第三者亮起了红灯。我永远记得那一通电话的震撼力跟杀伤力，因为他就是在921大地震之后我接到这一通电话。大 当时九二一大地震呢，它震碎了很多无数个家庭。那我也被这一通深夜的电话，震得这个支离破碎。当天晚上，其实我完全睡不着，但是我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我就告诉了大哥。然后大哥呢，就找他长谈说，你要这个家，还是你要他第三者？那他告诉我哥哥说，他要这个家，所以我就马上辞去了工作，然后换到南部去，把两个小朋友都带去，主要就是为了要给小朋友一个完整的家庭。没有想到呢，地震过后总是还会有余震啊，就下去之后呢，当我放下身段不计前嫌哦，为婚姻而努力的时候，可是他一直藕断丝连，甚至呢，他在那一年的过年，他告诉我说他要去出差。我说那我可以陪你去啊。他说哦不不不，这是公事，不能带家眷去。其实我一听就知道了，然后我也查出来了，但是我都没有说话。就在他去到日本的那个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到底是要家还是要他？他就告诉我说他要他。这个时候我就把电话挂断了。挂断之后，台北也开始下起雨了。我发觉我的幸福消失了，我的心突然间变得很冷很冷，好像我完全绝望了。第二天呢，我就请同一家搬家公司帮我再搬回台北。那在里面唯一得到安慰的是，那个搬家公司好像看出我的无奈，他就说那我帮你打折好了因为时间没有超过三个月又要搬回去了那回到家里，我哥哥姐姐呢，在我要回去的前一个晚上，他就回家告诉我爸爸妈妈。这时候我妈妈就很生气，她说你怎么让雅慧一个人去南部，然后自己承受这个压力，其他的人都不清楚。那我要回去之后呢，其实我有很棒的原生家庭，他们用满满的爱来接纳我跟小朋友，那用无比的呵护来照顾我们的小朋友。所以虽然我是单亲家庭，但是感觉人很多，因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他们都回来会陪伴我们家的小孩子。我想呢，这个就是呢神的恩典。那最恩典呢，虽然然后我就决定89年我就要把这个婚姻结束掉。那么因为呢，下一张活动。好，因为呢他急着再婚，所以呢那年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我可以得到一对宝贝儿女的监护权。那么小朋友呢可以陪着我成长，然后呢他们就是陪着我度过种种挑战的原动力。我对应的我妈妈，后来呢我还听说他跟我们认识的朋友说，他说他对我仁至义尽了，因为他知道我没有不能没有小朋友，所以他把两个小朋友都给我了那么其实那时候我哥哥也问我说，你一个人带两个小朋友不会太累吗？我说第一个他们兄妹不能分开，第二个我不晓得我要给谁，所以我两个通通要。所以这是我非常感谢神给我的一个这么好的礼物。那么我跟相信这边有一些刚刚有几个好朋友我跟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我生长的是在佛道教家庭，所以我从小就不认识基督。那妈妈常说佛桌上的神像是我请回来了，我是某某菩萨的女儿，但是我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可是很奇怪哦，那时候在我小小的心灵当中，我就觉得一定有一位神，而且这个神一直在保守着我。一直到了高三呢，我们要准备那个大专联考，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派了第一个天使来，就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就带我呢到他们的教会的读书室，就准备考试，就我可以在那边很安静的念书。那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环境，后来呢，最近他才告诉我说，其实呢，我就是他当年呢要传福音的名单之一。哇，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天使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大家了。顺利考上大学了，我就离开教会了。但是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他一直在陪伴着我，因为上帝呢，他是会主动跟我们连线的。在我们的约翰一书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上帝在我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哦，他都主动跟我幸福连线哦。所以 我以前认为的幸福跟上帝的幸福好像不太一样。上帝呢，我就开始品尝上帝为我准备的幸福。什么样的幸福呢？它充满了爱与恩典。刚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本书说要走出婚姻的伤痛大概需要4年。哦，那种难熬的日子里呢，我们的神呢就派了非常多的天使在我周围，在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用他们满满的爱来解除我的不安、愁烦或苦闷。还有呢，我们的神呢是我们最好，是我最好的经纪人。就曾经呢，有媒体就打，有经纪公司打电话来说，我们要不要出钱呢？他可以帮我们安排等等。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说我们有神当我们的经纪人。结果他就安排我上非常多的广电媒体，因为广电媒体上了4年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刘老师他以前的中视的节目，那我的知名度就打开了，也让大家知道中医的好处。他也教导我自己要努力不懈，让我门诊顺利，生活富足。但是呢，那个时候85年，我就重新进入到教会，当好朋友，当那个慕道友。但是我每次看到主内弟兄可以跟用祷告跟主有非常棒的连结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羡慕，因为我总觉得我跟主中间好像有一层透明的围篱在那边，主导着我对他的全然信赖。我很想要跨过去，但是我也不晓得怎么跨过去，让我非常的困扰。但是我一直就是会去教会。那么在座各位如果有跟我一样过，你现在就有这种困扰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要时刻的寻求他，你就会遇见他。而且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决定受洗了，你的身份就会不一样，你的恩典也就会更多。那么到了民国94年，卫权找我那个设计那个为了女性朋友的饮品，那我写了很多书，我很希望说大家可以借由中医来调养身体，因为我们很希望中医可以生活化，就中医不是离你很远，你可以垂手可得就可以保养，但是要方便，最重要还要安全。那我想一个大公司来，那它一定可以包括这三方面，所以呢就很开心的为他们设计。然后到了7月的时候呢要上市了，那上市之前呢就要有广告，那个这是在一篇那个时报周刊的广告，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饮品，女性朋友可以来喝的。但是呢在这个广告上市之前呢，我有问卫权的律师说我会不会触犯我们医疗法，他说不会不会，绝对没有问题。结果没想到上市了，卫生局的电话就来了，他说我触犯了医疗法，因为我们医疗法有规定说不得代言宣称疗效的食品。那我觉得神也是在教导我不要随便相信人家。当初如果我有再进一步的求证，我应该要去问工会，这样我就知道说我会不会触犯医疗法，毕竟一个公司的律师他可能不懂医疗法。那么当我们医生触犯了这个，我们就要上一个医师惩戒委员会。所以我常笑说我可以去卖毯子，我可以去卖锅子，但是我们很多东西医生都是不能讲话的。那么就当我要去，我们医生触犯了医疗法，我们就要去上医师惩戒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判定你的这个触犯法律要怎么样的一个刑罚。那么就要在上医师惩戒委员会的那个晚上，我看我妈妈离我很紧张，我就安慰她说我都去问过了，因为我是触犯，我也不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大概就是记个警告或是上个医学伦理课程，最坏最坏打算就是可能停业不看病2-3个月，就看怎么判。那跟妈妈讲完了她比较放心了，然后我自己回到房间，换成我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了。然后在也没有人可以诉说的情况之下，我突然想起来说我为什么不祷告看看呢，我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告诉天父我内心深处的恐慌。结果呢我就听到这一句话，他说长久以来我都让你平安度过，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时候我生命中的惊涛骇浪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浮现出来。那我发觉原来让他风平浪静的就是这一位不曾离开过我的主，然后我跟他中间的那个围篱就不见了，我就可以变跟他变成一个无话不谈的一个天父，然后我就变成他的宝贝儿女，然后我也发觉了这是一种永远不会离开我永恒的幸福。所以我们我就决定呢，在我就决定在95年春天我就受洗成了基督徒。那么因着上帝的慈爱跟怜悯，我的家人呢都是可以携手共吸这个共度这个风浪。那么那一年也是我开业的那一年，又感谢神对我的大大小小的恩典。从小到大呢，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完美主义者我想应该有啦，只是不好意思举手而已啦。在离婚之前呢，我以为凡事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很少挫败的。那么唯有离婚呢是不在我的计划当中，唯有离婚是我最大的挫败。但是呢受洗之后呢，我就不再任意为自己做决定，我自己的大小事我都会先透过，不管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处理，我都会先透过祷告告诉天父，因为我认为是好的并不见得适合我，但是我认为是不好的却可能是一个转机，却可能是一个磨练，那我可以更承受更大的一个任务一个挑战。那刚好有个姐妹呢，她在健身房，她听到这一句话，那就是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那变化呢，变化怎么样，赶不上什么，上次刚刚听到有人说赶不上一通电话，变化抵不过上帝的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心有戚戚焉？很多时候你计划好好的，诶，结果怎么跟你想的不一样，但是上帝的一句话却是可以全部翻盘的。所以这句话呢就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不管我自己的健康是不是出了状况，或是我写书写到了一个瓶颈，我就跟神求让他我有更有这个智慧来写书，或是跟小朋友之间的相处，诊所的营运，我们都会透过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在跟弟兄姐妹交通之后，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把我们每个人的难处都全然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让神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跟智慧，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处理这些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你们是左边，那个那辆机车是什么机车啊？哈雷机车，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常常说这个人很机车，知道吧？知道说这个人很机车的意思是什么啦，齁，知道齁。我们家呢那个哥哥啊，到了青春叛逆期啊，就非常的机车，突然间从一个非常可爱温顺的小男孩，真的很奇怪，荷尔蒙的作祟，一进入国一就开始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就跟妹妹讲说，哥哥已经是哈雷机车了，你当小脚踏车就好，要不然妈妈会处理不了。那有一次呢，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的高中老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哥哥这一次的那个期末考啊，有申论题跟那个电脑做题嘛，他说电脑题答了，申论题一个字都没写。说啊，一个字都没写。我说请问这样会不会不及格？他说平均起来是不会不及格啦，不会留级啦。我说哦，那这样就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充满爱的心呢等他回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太过的暴躁，因为我们神说我们可以生气但不可以犯罪，对不对？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等到他回来了，我就问他说，诶，老师打电话来了，说你怎么没有写申论题，是怎么了吗？然后就很酷的表情嘛，我想家里如果有看过青春期的那种表情就是这种脸。他说我没带笔，我已经快要怎样。我说好， 没带笔，那不能跟老师借吗？他就说，我懒得借。这时候你会做出什么动作？你就把他的头拔下去。这时候我就，好，下次你考试前，妈妈跟你一起准备铅笔盒，把你要带的笔通通给我带去。回到房间去之后，其实我很想大叫，你知道吗？我就跟上帝讲说，哦，我是个单亲妈妈，我真的白脸黑脸之间，我已经扮演的有点角色错乱了，可不可以祈求你来塑造他的品格，让他不要这么的倔强，让他可以柔软他的心。结果呢，第二天早上他就主动跟我道歉，我也可以好好的跟他再沟通一下。所以不停这种大小事很多很多，但是神呢，他都帮我处理了。你们大家猜猜看，医生最怕碰到什么什么什么状况？病人告我们了，小心一点就好了。医生最怕治疗谁？诶，对，这个医生呢，如果碰到自己跟家人的症状呢，总是比较难控制的。这个呢，是我自这张图是我自己的。我在离婚后三年呢，就长了子宫肌瘤。那子宫肌瘤，或者是如果说各位我们的美女们，如果你有子宫肌瘤或是卵巢的肿瘤，医生大概都会帮你验这个指数，叫做 CA125， 一个卵巢癌的指数。那又长肌瘤的话，它的指数会高一点，就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几年来也控制的蛮平稳。后来到了民国1995年，我说我开业了，我就想要试试看说，坊间的一些补品是怎么回事。我就试了一个东西叫做血哈，有没有人知道血哈是什么东西？有人说青蛙，有人说癞蛤蟆，对，它就是一个北方天寒地冻的一种癞蛤蟆，所以叫做血蛤的癞蛤蟆的什么东西呢？口水，你把它抢成燕窝了吗？输卵管，啊，那输卵管相当于卵巢嘛，对不对？会有什么样的功用？它就会活化荷尔蒙。那我们女性有长肿瘤的人，其实荷尔蒙的东西是不要乱活化的，会让肿瘤会变怎么样？变大。结果就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的指数就上升了。然后上升的时候，经血量也变得超大，我就很紧张，然后再跑去给我的妇科医生看，他就叫我去照正子摄影。就正子摄影回来，我的卵巢是子宫都是 OK 的。他说那没有癌变，只是变大，你自己医。结果花了5年的时间才把它慢慢降到快要正常。那到了101年，那为什么又升高了呢？因为那一年就是我父亲呢，3月3号发现肺腺癌，5月5号他就病逝了。那时候其实我非常的自责，为什么我没有发现他得肺腺癌？因为他完全没有肺腺癌的那种很痛苦的症状。他只是偶尔稍微流鼻水，打打喷嚏，小咳一下，那我给他开点中药的感冒药，他就好了。对，那时候3月3号发现，5月5号就病逝了。那么其实医生也告诉我们，他已经86岁了，他已经不算是什么癌症，是因为退化的关系，所以他这样反而是度过一个非常就像有点像安宁的一个最后面的阶段。反而不用用什么化疗啊等等，到非常的痛苦。那因为爸爸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自责，我就赶快带着妈妈去检查。那要他要检查，我就陪着他检查，就发觉妈妈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我的一侧卵巢有点阴影。那医生就说就要看我的那个肿瘤指数怎么样。我心里想的很笃定啊，我前年才32，怎么可能上升？结果现在上升了多少呢？36，上升到多少？72。那上升到72，医生就说，那么就再连续2个月，看他如果节节上升，就有可能是那个卵巢癌。那如果不是，那就是我的子宫肌瘤可能卵巢稍微有一点发炎而已。就没想到后来连续2个月都一直在上升， 那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很不好，我就哭了三天，哭完了想说不能再哭了，就告诉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天父说，我感谢你赐我这么棒的原生家庭跟宝贝儿女，我说如果你要带我，你要我留下来为病人服务，你要医治我，你要教我怎么样来用药救自己，如果你要带我走，你要帮我照顾两个小孩。说完了，我的心就比较放下交托了，然后我就计划八月的时候带我们全家去法国旅游，因为那一直是我的心愿。然后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会有那种撒旦的声音进来，就说哎呀你这个是最后一次旅游了啦，但是我赶快呢透过祷告就把这个撒旦的这种搅扰就退去了。那么回来之后想说哇又要抽血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检查，就没想到指数降到多少，28.8。那朋友就笑着说那你早点去巴黎就好啦。我说没有上帝的恩典到哪里都好不了。那后面为什么突然间又升高了呢？猜猜看我又吃了什么东西，就是你们刚刚讲的啊，什么口水啊，燕窝。因为我想说燕窝哦，燕窝中医来讲入肺，入肺嘛，润肺，应该跟我们的子宫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忽略到燕窝有个什么东西，生长因子。很多癌症的病人西医都是用抑制生长因子的方式来控制癌症的，所以当你们要送人家燕窝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他是肿瘤病人，你就不要送他燕窝。那本身有肿瘤病人呢，也不是说你一辈子都不能吃燕窝，不要天天吃。有人会回答说谁那么有钱还天天吃，你一个月吃个两次 OK， 活化好的细胞，但是你过度吃就不行哦。但是如果是肺癌的人，我并不建议你吃燕窝，因为燕窝它就是一个入肺哦，所以会建议说到底可不可以吃呢，或许还是问一下中医师好了哦。那么对于自己的疾病呢，我自己其实是可以坦然接受的啦，因为我们也活到60了嘛齁。但是呢女儿生病我就觉得有点无法接受齁。104年她被确诊为克隆氏症，那个时间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从天堂又掉到地狱了。我真的每天早上醒过来我就希望说哦这是不是一场梦，可是打开她的房门，她那个瘦弱的模样都刺痛我的心。那么克隆氏症可能你们都不太清楚，但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自体免疫疾病嘛齁，就是自己的细胞攻击自己的细胞。那么克隆氏症呢，就是自己的细胞攻击自己的消化道。你看消化道有多长，从你的口腔食道胃，那么刚刚那一条它就里面就产生溃疡。哇，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断的呕吐，肚子痛，拉肚子，因为不断的因为有溃疡，所以这个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很痛。大家想想看呢，胃溃疡痛不痛？那也只有在胃一点点哦，它是整个消化道哎，肠子都溃疡，然后一直拉肚子，它会胖吗？它也曾经瘦到只有38公斤。那它本来104年那年就是毕业了，刚好大学毕业，它想要出国了，结果它的梦也破碎了哦。那么女儿是在刚好10年前，99年。我们教会我去做见证，那我女儿在听到我见证的那一年她决志受洗，所以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女儿是第二代基督徒。那这是她写的，她说她好像生活在黑暗中，幸福人生瞬间从彩色变成黑白，她出国的梦想也被毁了，脸上就失去了笑容，她觉得自己天天就活在黑暗当中，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属于我的明天。他的病情开始恶化，真的一天拉肚子10几次，然后肚子痛就跟他变成习惯了。然后那渐渐的他开始怀疑，他说上帝真的爱我吗？他如果真的爱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痛苦病痛加在我身上呢？我相信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当你在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也都会怀疑，但是你 我们保罗说，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越大。哦，这个是我女儿她自己，一直在那段时间，她感到非常的灰心。她好像她说她好像忘记了上帝是有能力的，忘记了可以去求神去帮助她。那这是她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教会呢，也都有一直有培育课程。在那段日子，我刚好上了我们教会的培育的课程，其中有一课程叫做等候神的操练。那么等候神的操练就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把自己掏空，什么都不想，就等着神的旨意意念进来。那在那个上课的操练当中，我就眼睛闭上去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突然间好像看到一个画面，一个长得很像耶稣的人，他牵着两个小女孩，然后走在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草原上，其中一个小女孩一边走，鞋子一直掉，那些耶稣就一直帮她穿上去，另外一个小女孩就站在旁边看得很着急，但是她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她无能为力。就这样，女孩子们在耶稣的带领之下，就跌跌撞撞的一直走，结果走到最后竟然是一个很美丽的夕阳的风景。这个画面一直陪伴着我，每当女儿她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画面，我知道这只是过程，最后面上帝一定会有恩典的。那有一次呢，她发烧，肚子痛很严重，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主治医生出国去了，联络不到，那我们只要赶快去挂急诊。那到了急诊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急诊，大家都知道嘛，都是在那个旁边，那很痛很痛，我就只能帮他按摩，也帮他祷告。那么后来医生帮他打了止吐针、止痛针，他就睡着了。那我看着他，突然间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祷告，我说我感谢你让女儿陪了我22年，如果你要带她走，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可不可以让她舒服一点，不要这么的难过。因为每天看他这么痛，我真的也很难过，我都中西结合了，他还是这么的痛。那说完了这个，其实我的心就真的交托了，我就不会再这么的焦虑。那女儿呢，她在当下她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说她每分每秒都在痛，我送她去医院，她真的站的也不是，坐的也不是，又想吐，我又一边拿个止吐袋，然后又发烧，他崩溃的觉得自己才22岁就这样死了吗？他就一直哭，然后无力的趴在我的腿上。然后他说，我一边妈妈一边帮我祷告，一边按摩，突然间他觉得有一道光射进来，感觉是上帝亲自在帮他按摩，安慰他脆弱又受伤的心。那因为是单亲家庭，那地上的父亲对他的关怀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及时，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方面一直需要神的医治。那他就说，神呢就像温暖的阳光照进他的心房，像父亲一样紧紧的拥抱他，也擦干他的眼泪。而且他说，孩子，他说神对他说，孩子，我永远爱你，就算在急难中我也永远与你同在。他说在那一刻他的肚子全突然间不痛了。女儿她有一个上帝的恩典，她可以跟神常常做一些沟通。那我觉得如果你也想要有这种恩赐，你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女儿每天她都会祷告，她都会敬拜，只要你天天这样做，神也会常常跟你说话，可能不见得是一句话，他可能让你看到一个画面。这是牧师说神有女儿特别有这个恩赐。那么他说那道光短短的5秒钟，但是他可能开始又痛，他心情就不一样了，他相信耶和华就是医治者，他不再灰心，他感到有盼望，他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他有喜乐。我相信当我们很多人在身体病痛的时候，你会做祷告，但是你可能就是简单的一句，求神医治我的某某某某什么病。那么请问你会跟神诉说你现在疾病的症状吗？女儿跟我分享说，她说神帮助她的方式不是直接让她的疾病就康复了，她是呢在她的病痛当中经历到上帝的奇妙作为。那神呢是会陪伴着让她有力量可以面对困难。 因为有一次当他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跟神沟通，神说你要把你现在的状况告诉我，然后他就把他的状况就告诉神。结果他祷告之后，突然间出现了神的声音说，那你觉不觉得你需要去休息？那为什么神会说这句话呢？因为女儿，我不是说她每天都会读经祷告吗？敬拜。因为她那时候觉得她还没有敬拜，她还没有祷告，她不可以去休息。结果神就回答说，不差你一次的祷告，我依然爱你，你去睡觉吧。所以我觉得哇，她真的是跟神有一个美好的沟通，所以因为这样子她就又有能力去面对困难，他就变得跟以往不一样。以往是愁云惨雾，经过了这一次，他可以很开心的去打针，去做任何的治疗。所以真的喜乐的心真的是我们的良药。为什么母女会这么深信耶稣呢？因为在列王记下告诉我们，神如此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此后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留学梦，症状平稳了，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台大的医师，然后症状平稳，他就问台大医师说，我可以出国去留学游学一下吗？因为不敢去留学，留学时间要怎样长，那游学总是可以去试水温吧。医生就说好，感觉状况可以，所以他就带着神的祝福就到德国去游学8个月。那很感谢神，在那边也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陪伴他。他曾经去一个德国的那个教会，他不会，那时候他德文还没有很强，可是很奇怪，他唱诗歌的时候可以跟着唱德文。我说哇，真的是圣灵充满。那么虽然刚开始症状是平稳的啦，但是有人说这种自体免疫疾病呢，它是所有的自体免疫疾病都是差不多，就叫做不会死的癌症，就它不会让你致死，但是它会怎么样？起起伏伏，它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就在它春天去的，大概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哇，它又开始出现发烧，哦，肚子不太舒服。后来我就叫他回国之后，医生检查才发觉，因为这个病，所以在那长了一个肛门的瘘管。那这个瘘管呢，它只要一阻塞，里面就会发炎。那后来回来才发现他长了一个9×7公分的脓疡。你看你一颗小痘痘就很痛，这个9×7公分的脓疡在肛门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痛，他连吗啡都怎样都无法止痛。那么医生就说，那就要赶快开刀做清创手术。那从安排手术时间到住入单人房还有找看护，其实神都预备好了。因为我自己在礼拜三是没有门诊的，所以我就非常希望说他可以在礼拜三开刀。结果医生就真的安排在礼拜三开刀。然后一住入病房，刚开始进去是没有单人房，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住进去的时候是第七候补第七位。然后我就每天一直祷告，然后就看着护理站的那个牌子一直往前挤，第五第六，然后到开刀当天是第一位。但是开刀当天是礼拜三，你没有人出院啊，我就问护理站说今天有没有可能，他说不可能，这块要到礼拜六。然后就从护理站走回病房的那个时间，我就跟神说，我不再执着要单人房了，我通通交给你了，你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结果后来来量血压的护理长告诉我们说，今天突然有人要临时出院了。你听过有人要临时出院的吗？你们可以马上搬到单人房。那单人房一搬进去刚好就接上手术的时间，好，神都一切都帮你安排的好好的。所以真的是上帝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那么顺利的开刀一个月之后了，真的就没有再发烧了，因为他的瘘管是畅通的。但是就像主治医生讲的，他的那个伤口并不是像一般伤口就愈合的那么好，他有通但是没有完全愈合。然后但没有再发烧，但是他的肠子克隆又开始攻击他了。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就准备他的中药，然后 因为我常常会因着他的病情会心情也会上上下下，然后准备他中药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特别负面的思想，但是我就喜乐不起来。结果神又听到我那句话，他就告诉我说：“你，相信你不相信我可以吗？”好，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膏油就是他那个脓疡要手术的时候，本来要预备手术了，然后我们教会长老就带着这个膏油呢，他来涂抹在女儿的额头，然后为他做医治祷告。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是不断的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就在长老离去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哎，妈妈，我觉得我下面有东西流出来。”我说：“什么东西流出来？”就我一看，所有的脓液都一直排出来，好像泄洪一样。原来神呢，就让他的这个溃疡呢，就自动破了。然后本来，然后隔天就去做检查，医生说：“你不用开刀了，因为他已经自行溃破。”哇！我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他就让他这样又获得了控制。然后这是女儿她写的，她说：“如果没有你，撑不过疾病的疼痛；如果没有你，我撑不过手术的恐惧。是你将满身是伤痕的我抱起来，是你让我在你的怀抱里苏醒过来，是你用完全的爱来医治我的心。”这是她在病床上写的。然后她在开刀之后，神也很神奇，她没有学过作曲，他竟然可以做出七八首的福音歌曲，那有一首还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我感谢神为他以后的路来预备。那因为他说，因为有你在，我可以变得更勇敢，因为有你在，我试着与疾病共舞。所以这个与疾病共舞是我女儿她写的。所以我也常常跟病人说，我们可以抱病延年，不一定这个病会痊愈，但是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跟他一起走。后来呢，稳定之后呢，就问外科医生说：“那么可不可以干脆就开刀，把那个瘘管通一下？”他这一次是自行溃破嘛？那医生觉得说，克隆氏症的人他的伤口往往愈合不会那么好，所以他还是不建议。然后就说溃破了就好了，这样子。我说好吧。然后呢？你猜猜他又想去哪里？他还是想要去出国，所以他出国两次，106年的圣诞前夕，这一次他就带着我们台湾的这个治疗的针剂，我还去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温袋啊，我特别陪他坐商务舱，因为那个针剂是要冰冷藏的。对啊，带了20几支过去。那本来想说这个针剂呢，它是可以让它的那个瘘管愈合的，但是没有想到它针剂还是没有效果。去了才不过2个月，它就又开始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德国的医生呢，说要为它开刀，然后我就赶快问我们德国的姐妹，她说千万不要让德国医生碰你的身体。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说不是那个德国的医术很好吗？他说德国的强项是预防医学，还有所有的检验。他说开刀不行，他说连那个痔疮手术开的都很痛。哦，我吓死人了。然后我们的保险说你不要在德国外面手术啊，那钱你会付不起啊。后来就回台北。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很好，他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然后他呢，我觉得呢，可能上帝就是透过了这个德国医师的这个口来告诉他说，你就试试看吧。虽然理论上好像克隆的病人他的手术不会那么的完整，但是或许因为我们有神嘛，我们怕什么？结果这个主内弟兄呢，他就愿意在这个为文心手术。那真的就是开刀了之后呢，伤口就真的如他所说的，他没有完全愈合得很好，但毕竟是通畅了。那我在，但是肠子还是一样不舒服。那女儿也觉得很灰心，好像开刀好像也没什么用。我说不会啊，因为至少你不会发烧嘛。那天我就在准备药的时候，神就说：“你认为我做不到吗？”所以这句话呢，又把我打醒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灰心，尤其是从 病痛里面，我们人的信心是会减弱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虽然允许苦难发生，但是他一定应许恩典够我们用。对，这是爱我们的天父，他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来安慰我。那么后来他还是一样，病情是不稳定的。有一次呢，他一个晚上呢就拉肚子了七八次，然后其实你很难叫病，这个时候你说你就是祷告啊，其实你用这种话去跟他讲，他心情会，他说我就已经很痛了，我也祷告了，我的情况就没有改变了，我还能做什么呢？那我就再度再一起去陪他，我说我心疼你，但是谁比我更心疼呢？耶稣。我说耶稣一定比我更心疼你，那但是神有神的时间，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带着信心来仰望神。那么就在祷告当中呢，我就看到这一幅画，就是一个孩子就靠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神呢，耶稣就一直在摸着他的头。那我了解到说神通通知道，所以那安慰了我。但是这有安慰到女儿吗？因为她看到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上班回家问她说，那你，我都轻轻的问了，我说那你今天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然后她就说我今天跟上帝吵架。我，你跟上帝吵架，哦，好厉害哦。她说我跟她说，你再不救我，我不理你了。我说哦，很直白，很好。我说啊，神怎么说？因为这是她的心情。她说她很崩溃，一次一次的反复跌落，她觉得掉到黑暗的谷底，看不到尽头。她说那天下午她就跟上帝发脾气，一直哭，你为什么不救我？我真的很痛很痛，我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就在她讲完这句话之后，她又听到了一个声音，她说你放心，不要怕。她听到这句话就感受到从上帝来的平安，她就有信心来等待。然后女儿她只要身体舒服，她其实都会去教会服侍，她也常常会去参加一些特会。然后后来她去参加一个领袖高峰会，那个牧师呢是一个外国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恐惧是一则选择，信心也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恐惧，我们也可以选择信心。那这是不容易，但是当你选择信心的时候，光明就在前面。然后他就上网去查，哦，原来这位牧师是因为他自己女儿生病，他写的他的女儿生病了，也是靠着神才度过难关，所以这个牧师写的这一本书就是黑暗中的希望，就说上帝你在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问说上帝你在哪里，我们可以问，但是我们就是耐心守候。他说他最喜欢书上的这句话，他说你不要离开上帝，他宁愿，就上帝宁愿我们对他大声咆哮，他也不希望我们离开他，他一直牵着我们的手陪伴着我。当我们承受重担的时候，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拥抱他的力量。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拥抱他的力量。虽然台大医生认为伤口愈合不会那么好，但是德国医生的提醒，我们也手术了。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不晓得要怎么做决定的一个境况，你可以跟我们上帝求，因为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也可以把你的要看的医生的名单通通把它写下来印出来，就这样祷告，看你会跳出什么名字。真的，我有病人就是他这样来找我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有没有好一点，他说有，我说还好你有好一点，要不然换我去祷告了。我如果没有帮你治好那怎么办？上帝你要教我啊，对不对？所以凡事都可以祷告，大小事都可以祷告。虽然我不晓得女儿为什么会生病，但是我深信他的苦难一定会变成众人的祝福，一定可以为主做见证，安慰同样在伤心病痛的人。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说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去年的八月，女儿参加他们教会的牧师，就是最前面的这张黑色，他们是一个外国牧师，他来台北的西门町的新香堂设立教会，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花莲的一个短宣队，就专门教小朋友读英文，借着透过教英文来宣导福音。然后在服事的第二天晚上，女儿跟我说她很累，累到她觉得洗澡的时候连莲蓬头的那个她都拿不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她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说，我要再次用水洗净你的罪。然后想说，我幻听了吗？我累到幻听了吗？结果这个声音又进来了，说，你忘了你早上在跟小朋友传讲耶稣的故事吗？然后就突然间醒了，想说，哎，那也我有耶稣才知道啊。然后这个时候又听来声音说，我要医治你的克隆氏症，我要医治你的瘘管。然后这时候女儿就不由自主的一直讲说，医治克隆，医治克隆，医治耶稣，医治耶稣，医治瘘管，医治瘘管，她就一直这样念。然后水呢，她就不由自主的一直冲。结果当她冲到她那个伤口的时候，她的手碰的伤口，她一直说医治瘘管，医治瘘管，就她就亲眼看着那个伤口就这样愈合了。他出发前都是我帮他擦药的，是没有愈合的。就他回来我检查是真的愈合了。然后他的外科医生后来我们聚会，他也说愈合了。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纪，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神迹，只要你愿意等他，不要去催神，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就是耐心等待。所以他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他就一直讲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后来因为这样，女儿她就被耶稣呼召，她想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她现在就去就读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的一个叫做牧灵谘商科。这个牧灵谘商科呢，它是结合神跟心理学，它要透过神的内在医治，让人可以恢复神创造当时创造我们的美好。他说我是地上的医生，医生没有办法治疗所有的病，他要弥补我这一块，所以他现在刚好今年去就读了。所以这就是说，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他说神呢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当年呢有位朋友知道女儿得了克隆氏症，他跟我说，庄医师你的命真的很不好。我说怎样不好？他说你好不容易都要享清福了，结果女儿得了克隆氏症，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哦，我就要带你去那个求神问卜，我帮你拜拜求平安哦，改风水。然后就回答他说，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在我心里有永远的平安，因为耶稣与我同在。这种平安是真平安，不是任何世上的东西可以取代的。而且除了真平安，上帝耶和华会赐力量给我们，而且这种真平安唯有你受洗了，你就真的可以了解到它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很希望说在座的慕道友，如果你真的接触神很久了，你就是踏出那一步，你就会感到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我呢，幸福就是什么，当女儿身体 OK 的时候，我们母女一起去逛超市买个火锅料回家吃幸福大餐。幸福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话，幸福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同行，你就可以与疾病共舞。现在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我女儿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叫做《医治的爱》。